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我是仲恩，是这个节目的主持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驱魔界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会不会在毫无预警下一阵莫名其妙的低落、愤怒，甚至有些挥之不去的负面念头在脑海里面反复地折磨你呢？当你将这个不好的念头想法赶走的时候，它就好像有生命一样，更疯狂地卷土重来。你以为这个只是最近压力太大和情绪管理的常态？对此，顶级资深专家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警告，那个可能根本不是你自己的想法，而是外在的负面能量在试图干扰你的大脑。他们就是在暗处的无形射手，精准利用人性的焦虑、妒忌和执着，一步步地试图令人失去内心的掌控权。这些连现代医学亦很难解释的思想入侵背后，到底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灵界秘密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探索之谜。今天的影片不单只是带你揭开古老神秘专业的历史面纱，还教识大家一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开启心灵防御，彻底切断负面能量干扰的守护小妙招。灰暗的灯光下，神父念念有词，正在为一个女仔祷告。忽然神父抬起头来，大声一喝：你是谁？话俾我知你嘅名。嗰、那个女仔眼神空洞，望向神父，佢面上嘅肌肉开始扭曲，再扭曲，最后彻底变形，变成一张男人嘅面，面色亦发生咗彻底嘅改变，变成咗一种喺正常人面上绝对睇唔到嘅红褐色。围喺两边嘅人都露出惊慌嘅面色，哈哈哈！女人开始大笑啦，笑声喺空气中回荡。但就分明是一个男仔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咆哮着说：撒旦，我就是撒旦。大家觉得这个是电影中的画面，抑或是真实发生的事？这个就是美国顶级驱魔师查德里帕格分享的一个案例。那名女子是一个被魔鬼附体的病人，还有些病人变形变得更厉害，有些人瞳孔放到极大，直到整个眼睛都变成黑色，亦有些人眼球上翻，眼睛只留下眼白，就好像你在恐怖片中看到那些，不过就是真实的场景。最后李帕格驱魔成功，将这些人都解救出来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驱魔这个神秘的话题，和驱魔界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驱魔师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职业，一般只有天主教的神父才可以担当，人数极为稀少。现在全美说自己是驱魔师的大概有150人左右，但李帕格说这个其中只有20至25人是他真心愿意推荐可以真正帮到患者的。在他开始当驱魔师的时候，也就是2010年前后，真正的驱魔师放眼整个美国大概只有5个人。不过驱魔师在天主教其实是一个传统的职业，不过驱魔师在天主教里面其实是一个传统的职业，历史悠久。大家知道驱魔师的祖师爷是谁吗？你可能想不到，这个就是耶稣本人。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在圣经的记录中，耶稣行使的第一个神迹不是医病，亦不是将水变成酒，而是驱魔。马可福音那日，耶稣带着他的第一批门徒走入了加百农的一个会堂。加百农位于约旦河入口处的西岸，是耶稣传道时时去那几个地方，被称为耶稣自己的城。耶稣在那里 行过好多神迹，这个其中亦包括驱魔。那天刚刚好是安息日，很多人在会堂敬拜，有人就过来听耶稣讲道，他们都觉得很新奇。忽然有一个人开始大喊大叫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神的圣者。耶稣淡淡地看着这个人，用责备的语气说，不要出声，由这个人身上出来吧。那个人开始猛烈地震抖，又大喊大叫了几声之后恢复了正常。会堂里面的人惊讶不已，纷纷议论说，那个人一定是被乌鬼附身了。耶稣吩咐乌鬼离开，乌鬼就听了他的话，这个耶稣是谁？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权柄？居然一句话就劝退了来自撒旦国度的邪灵。后人解读，在当时的犹太社会，会堂是安息日大家聚集在一起敬拜神、接受教导的地方，本来是应该圣洁的地方，但出现了乌鬼，这个显示他们的宗教已经被邪恶势力严重渗透，起不到教化人心的作用了。可惜就连一个邪灵都可以一眼看出耶稣是神的圣者，而且大声叫了出来，那些宗教领袖就被自大蒙蔽了双眼，硬将耶稣讲成一个假先知，最后铸成大错。事实上在圣经中记录耶稣生平的四福音书，有高达23%的内容是关于驱魔的群鬼入猪事件。这个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群鬼入猪事件，马可福音。那日耶稣带着门徒来到约旦叙利亚和以色列交界的一个地方，叫做低加波利，那里是加大拉人居住的地方。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住在坟堆里面的人，他日日夜夜都在坟堆和山中叫喊，用石头打自己，行为完全失控。附近的居民为了帮他，曾经用铁链和脚镣捆绑他，但他的力气很大，全部都被他挣断，发起癫痫的时候没人可以制服他。没想到那个人远远看到耶稣，就跑过去见他，叫他至高神的儿子。耶稣问他，你叫什么名？那个人身体里面的鬼开始讲话了，说我叫群，因为我们多。原来不只是一个鬼，而且有一群鬼附在那个人的身上。耶稣说，你们离开这个人的身体吧。那群鬼开始苦苦哀求，说不想离开这个地方。刚好附近山坡有一大群猪在那里吃草，他们说，求你给我们去猪群吧。耶稣应承了。后来他们就看到那群猪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住，一起走去山崖那里，然后一个个跳落山崖，跌入海里面浸死了。再翻转头望一望，那个原本发癫的人穿上衣服，完全恢复正常。后人解读说，故事中鬼的名叫群，来自罗马军团的名字。罗马一个军团大约有6000人，所以这个名象征着强大的邪恶势力。但不理邪恶势力有几强大，在神力面前最终都会消亡。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意义所在。这个群鬼入猪的故事是耶稣最出名亦最具有戏剧性的神迹之一。驱魔的历史，事实上耶稣在3.5年的传道生涯中，大约有1/3的时间是在这里驱魔。驱魔亦是耶稣直接面对邪恶势力的一场属灵之战。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他的12门徒都继承了他驱魔的能力，和驱魔直接对话，以神之名将魔鬼驱出去。耶稣几个有名的门徒，好像彼得、保罗，在圣经中都有他们驱魔赶鬼的故事。之后驱魔这种特殊的能力，就以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了下来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，刚才讲到，不理邪恶势力有几强大，在神力面前最终都会消亡，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意义所在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公元三世纪的时候，罗马教会就已经有了驱魔师这个职业，是神职人员的一种。到了中世纪欧洲，大家将精神问题或者严重一些的疾病都看成是魔鬼附体的后果，而驱魔亦日渐正规化，教会还制定了专门的驱魔仪式和祈祷文。不过到了19世纪现代医学崛起之后，特别是心理学出现之后，医生就将这种魔鬼附体的现象归咎为心理疾病，他们甚至还可以同你指出来，那个是大脑某个部位发生了病变，说做个手术切除病灶，或者吃些处方药病就会好了。再加上在现代科学的巨大冲击之下，大家对神的信仰日渐削弱，对驱魔这一种以神之名的治疗方式不再相信，导致西方教会逐渐放弃了驱魔这个传统，驱魔师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，最后几乎绝迹。1973年，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电影《驱魔人》上映后引起轰动，驱魔这个古老的话题亦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。不过大家更多地将它当作一个恐怖事故，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，而不再是一种神迹。不过到了最近几年，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，教会发现前来请求驱魔的人数暴增，有人分析说这个亦可能是受潮流的影响。大家开始对特异功能和灵修这些灵界的话题感兴趣，还有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患上心理疾病，医学亦无能为力。例如抑郁症就是一种现代医学难以解释亦很难医好的心理疾病。魔鬼的超能力，事实上根据李柏格的讲述，魔鬼附体和一般心理疾病还是有分别的，而且有很大的分别，很容易看得出。例如说一些被魔鬼附体的人会出现超常状态，非常能迷惑人，有些人会腾空而起在空中悬浮，有些人会变得力大无穷，一个80岁的老妇人可以瞬间将4名警察掟到飞起，一个10岁的男仔可以同时举起2个大汉，每个人的体重都超过200斤。这个不是电影中的特效，而是李柏格的亲身体验。还有些人讲出不同的语言，一个只受过高中教育的妇女讲出了流利的拉丁语，比李柏格讲得还流利，还跟他辩论起深奥的神学问题。还有一个人就讲起一种早已灭绝的古老语言，在2000年前就消失了，腓尼基语。而在这个其中最能迷惑的人是什么呢？是他们能够清楚知道一个人的私隐，他们可以告诉你隔离房发生的事，甚至如果你想知道遥远的土星上发生什么，他们也会给你知道。李柏格说他遇到过一位被魔鬼附体的女士，居然迟迟不愿意接受驱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魔鬼可以告诉她知，她丈夫背着她做了一些什么事，只要她想知道，她就会将信息打入她的脑海里面，而且非常准确。这个听上去不错，不过后果其实很严重，等一阵我们会具体讲。他们甚至还会用这种本领攻击驱魔师，他们会告诉你知你昨天吃了什么， 你前两日做咗啲乜嘢，全部都讲啱晒。如果对话再深入落去，佢哋会讲出你更多嘅私隐，当住众人嘅面前讲出你曾经做过嘅错事，有啲驱魔师就会被吓住啦。但你拍格唔会，佢清楚咁知道呢啲都系魔鬼嘅伎俩。呢啲魔鬼都嚟自另外空间，甚至嚟自高层嘅空间。喺嗰度，人间嘅好多信息都系公开，冇所谓嘅秘密。好多预言家都讲过，灵界有一种阿卡西记录，上面记录住呢个宇宙中所有嘅信息，事物大小乜嘢都可以查到，或者呢啲魔鬼佢哋亦可以睇到呢个阿卡西记录。魔鬼为人计划。但是同耶稣行神迹不一样，他们展现超能力的目的是截然不同。他们的目的是毁掉人类，毁掉神创造这个真善美的世界。有一次在同一个魔鬼的对话中，李柏格就直接了当地问他，你之所以憎恨一切，归根结底是因为每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造物，你看到的其实是神，不是吗？魔鬼回答话：是的，正因为咁，我先至想要摧毁一切。所以只要你俾佢展示嘅所谓超能力折服，信服咗佢，佢就会诱导人做出一啲危险嘅事。国际驱魔师协会嘅创始人之一，亦系现代天主教会中最负盛名嘅驱魔师阿摩特神父，佢一直坚定咁认为，希特拉同史泰林都系俾魔鬼附身，先至会做出呢啲灭绝人性嘅事。而李柏格亦提醒大家要当心共产主义，因为共产主义嘅理念同魔鬼心理学如出一辙。你比如话，魔鬼总是善于抛出一种诱惑，吹得天花乱坠，将它描绘成空中楼阁一样的绝妙美事，俾你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得到它，从中获得无尽的快乐。不过一旦你屈服于诱惑，俾它得逞，它们就会将你彻底拉落深渊。这个和共产主义的套路完全一样，他们说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，没有人需要再为生计烦恼，政府会包办一切，一切都变得和平喜乐。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战乱，全部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缘故。李柏格说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欺诈手段，他们先向你兜售一套虚假的东西，有使你签字或押表示认可，然后他们会跟你说，为了最终实现这个所谓的美好目标，采取任何手段，哪怕是伤害他人，都是正当而且合理的。就这样一步步将你带向深渊，最后将你彻底摧毁，同魔鬼定契约。所以你千祈不要听他的，更不可以跟他订立契约，向他宣誓效忠，交换力量和财富。例如说，古代曾经有过在当代又开始死灰复燃的一种巫术，用活人献祭，这个就是跟魔鬼订立的一种契约。李柏格说，有些人确实通过献祭获得了来自魔鬼的力量，但这个只是暂时。一个人一旦涉足这种交易，他们就会彻底屈服于魔鬼的掌控之下。因为这一种交易的本质就是你和魔鬼之间缔结的一种盟约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。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，因为这一种交易的本质就是你和魔鬼之间缔结的一种盟约，合同一旦签订，你就会沦为他们的附庸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合同一旦签订，你就会沦为他们的附庸。至于魔鬼一方能否兑现合同中的承诺，这个就或者讲不定了。有些人一旦尝到甜头，好开心哦！你看魔鬼正按照我的要求行事呢。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，魔鬼满足他们的一次要求，对他们的控制就更加深一分，而想要摆脱这种控制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。就好像我们之前提到那位被魔鬼附体可以准确探知丈夫信息的女士，如果她不早日摆脱魔鬼，很可能就会彻底失去自我。魔鬼说了什么给她知道就相信什么，还在她控制下更加偏执和疯狂，给家人和自己带来无尽的伤害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帅哥基鲁·里维在1997年主演的一部电影《魔鬼代言人》。故事虽然是虚构，但对魔鬼诱惑人的手段分析得十分到位。基鲁·里维饰演的乡村律师海文在法庭上从无败绩，虽然有时候他很清楚他的委托人其实有罪，那日他又为一个有罪的客户争取到无罪释放，记者在法庭外拦住他说，你放走一个恶魔，他淡然一笑，毫不在意。海文很快被魔鬼化身的米尔顿看中，高薪聘请他到了纽约。米尔顿是一间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老板，他要求海文为那些有权有势的客户开脱，帮他们免去牢狱之灾。这个对海文来讲并不难，他很快适应了这一份高压力高报酬的工作，接手的案件亦越来越棘手。他明知客户可能有罪，都会采用各种手段赢得胜利。在魔鬼米尔顿的诱导下，他越来越沉迷于权力和胜利，生活亦开始放荡。就在同时，他心爱的太太开始出现了精神问题，直到有一日太太在精神病院自杀，他亦彻底清醒，发现自己被魔鬼利用的真相，绝望之下一枪了结了生命。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未完结，镜头一转，这一切原来都不过是海文的一场幻觉。现在是法庭休息时间，案件还未有结束，他还有机会改过自身。回到法庭，海文果断宣布放弃为委托人辩护，完成了良心上的自我救赎。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都说非常震撼，我们很可能亦在不知不觉中和魔鬼做了交易。李柏格说，其实更多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献出去，结果就什么都没得到。因为魔鬼是不会跟你说什么契约精神的，他曾经处理过不止一个样的案例，当事人和魔鬼订立了契约，结果魔鬼什么都没给他们，而当事人就因为订立了那份契约遭受了极大的痛苦，最终身败名裂。那我们怎样才可以远离魔鬼呢？李柏格说，你要学会区分你的思想。当一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是你自己产生的念头，你对自己说，我要将这个念头先放在一边，然后你会发现你真的不想它了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受影响。但如果这个念头是魔鬼植入的，你将它赶走，它很快就会卷土重来，反复在你头脑中出现，怎样赶都赶不走。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，往往是你有负面思想的时候，例如对他人感到愤怒或妒忌，又或者受色欲或者贪念的驱使，整个人时刻处于心神不宁无法自闭的状态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可以清醒地知道那个反复出现的念头不是你自己的，而是来自魔鬼，拼命去抵挡压制那个念头，那你就不会做出蠢事被魔鬼得逞了。 仲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它会毫无预警突然发作，你可能上午一醒来就觉得内心备受煎熬，你会好闷，我为什么会感到悲伤，或者我为什么偏偏对这个人感到愤怒，又或者是你莫名其妙开除了一个手下，等人走了。仔细想想，那个人其实没什么过失。你的生活中是不是也经常有一些无理由莫名其妙的情绪？如果它引导着你产生负面情绪，或者做出不好的决定，那你应该最好停低下来想一想，这个思想到底来自哪里呢？是你自己的思想，亦或是来自魔鬼？不过远离魔鬼的终极方案还是归正自己的行为。李柏格说，首先要关闭大门，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，例如看色情电影。他特别强调说，这个是当今最常导致魔鬼附身的行为。还有就是克制欲望，建立自律的生活，注意不要暴饮暴食，生活中保持谦逊的态度，多祷告，反省自己的过失。2000年前，耶稣的弟子彼得曾经警告世人，说你们一定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食的人。彼得前书2000年后，佛法进入末法时期，圣经中预言的末日审判亦到了该兑现的时候了。魔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猖狂，刚好有朋友推荐了驱魔这个话题，所以就想讲一讲。如果末世真有劫难的话，真心希望大家能平安度过，摆脱魔鬼的控制，进入未来美好的世界。伊朗变天，末日预言应验，第三圣殿要来。在2月28号，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空袭伊朗，清理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几十名高级领导人。当时哈梅内伊和高层领导在德克兰市中心的一栋大楼里面秘密开会，结果美国人的导弹直接命中这一栋大楼，将伊朗高层领导人都一锅熟。特朗普很高调地宣布历史上最邪恶的人之一，哈梅内伊已经当场死亡。不过今次行动不是入侵，而是解放，美国将帮助伊朗人拿回自己的国家，伊朗人民的自由时刻到来了。伊朗人亦反响热烈，不但民众上街狂欢，军队和警察里面亦有很多人正在那里静悄悄地跟美方接触，寻求豁免。那作为世界三大邪恶轴心国之一的伊朗，它的独裁政权会不会倒台呢？倒台之后，世界的格局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？我们先来看看预言是怎样讲的。帕克预言斩首事件，去年6月，美国午夜之锤精准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后，英国预言家帕克就预言说，伊朗将会经历经济崩溃，大规模抗议，镇压升级，最后将爆发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行动，目标是推翻现有的政权。之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将消失，而且2026年3月是关键点，到时候我们将看到非常有针对性的攻击，不止针对领导层，还针对剩余的核设施。这一部分预言目前已经实现了，可以说是相当精准。斩首行动之前，伊朗就爆发了大规模抗议，政府血腥镇压，超过30,000民众丧生。有人终于坐不住了，给美国人通风报信，报告精确位置，里外接应，这个才有了之后精准打击。所以你亦可以说，这个是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行动，而且时间点是在2月的最后一日。伊朗方面宣布哈梅内伊死讯的时候，刚好是3月1号，应了帕克2026年3月是关键点的预言。所以帕克的预言还真是很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讲到这里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，刚才讲到，所以帕克嘅预言仲真系好准。而家继续讲落去，有啲时候准到得人惊。咁美国会唔会接住再轰炸伊朗核设施呢？好有可能啊！之后又会发生乜嘢呢？帕克话之后伊朗会进入过渡期或者第二阶段革命，内部动荡加剧，但古波斯精神将被唤醒，终结极端伊斯兰主义带来的影响，最终伊朗将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，最终建立一个新政府，走向复兴，回归传统，迈向民主。同时一个神秘的女子会出现，她是一位成熟的女性，可能有些年纪，会在混乱之后浮出水面，她不是传统的政治家，而是象征女性力量崛起或者妇女运动的化身，有着强烈的艺术家气质，是一位充满灵性的神秘人物，她会同一位年轻男性领袖共同领导混乱之后的过渡期，化解伊朗内部不同信仰之间千年的恩怨，之后的伊朗会进入希望阶段，妇女权利提升，经济复苏，社会自由，他见到的人走上街头，高举着象征波斯帝国的红黄色的旗帜，民众呼唤王权的回归。伊朗和古波斯帝国是什么关系呢？帕克提到的波斯精神又是什么呢？波斯帝国和犹太圣殿，原来伊朗从前的名字不叫伊朗，叫波斯，伊朗人亦不是阿拉伯人，而家好多海外伊朗人仲话自己系波斯人。波斯帝国嘅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，同中国一样古老。佢哋嘅传统宗教亦唔系极端嘅伊斯兰教，而系古老嘅拜火教，就系金庸小说里面鼎鼎大名嘅嗰个波斯明教。金庸笔下嘅波斯圣女小超。小超和帕克预言的神秘女子有什么关系呢？神秘女子会是小超的传人？欢迎大家发挥想象力。这个拜火教的核心信仰就是三个善字：善念、善言、善行，亦即是帕克提到的波斯精神。伊斯兰教是一个外来入侵者，现在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才建立的，在这个之前伊朗还是巴列维王朝统治的波斯帝国，是一个开明的国家，和西方国家很亲近，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好，是中东地区少见的非阿拉伯国家盟友，不像现在是你死我活的关系，大家没有想过是不是？可惜1979年进入独裁时代之后，一切全部都变了，但是伊朗人还是很怀念从前的好日子。这一次斩首行动之后，很多人都对特朗普感恩戴德，有人甚至将他和历史上的居鲁士大帝相提并论，认为他将会帮助以色列重建第三圣殿，迎接救世主尼赛亚的再次降临。居鲁士大帝是波斯帝国几千年历史中最负盛名的君王，以仁慈出名，而他亦是唯一被圣经授予最高荣誉受膏者，就是犹太希伯来文中称为尼赛亚，希列文称为基督，是指被神赐予权柄和使命的人，好像是大卫王耶稣，后来这个词就成了救世主的专用名词了。咁居鲁士何德何能，居然可以同耶稣平起平坐呢？因为佢帮助犹太人重建咗第二圣殿。当年犹太人跟随摩西出埃及返迦南地嘅时候，上帝耶和华赐俾摩西两块板子， 上面写着十诫，就是被犹太人立下的做人的规矩，例如不可以傲慢，不可以杀戮，不可作伪证等。犹太人只要遵守十诫生活，就可以获得平安幸福。犹太人对这两块石板很重视，就起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柜，将它保存起来。3000年前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，国王所罗门就起了一座圣殿来存放约柜，这个就是第一圣殿。500年后，犹太人堕落了，没有遵照十诫生活，神降下灾难，第一圣殿被毁，约柜消失，犹太人成为了巴比伦王国的奴隶。70年后，居鲁士出场了，他灭了巴比伦王国之后，将犹太人的土地还了给他们。不单止是这样，还还给他们各种资助，帮他们重建圣殿。这一座圣殿就叫做第二圣殿。犹太人感激流涕，就破例给了他一个最高荣誉受膏者。又过了500年，犹太人再次堕落，迫害耶稣，犯了大罪，最后的结果是圣殿再次被毁，犹太人被赶走，开始流离失所。重建第三圣殿，约柜找到了，但神是仁慈的。圣经中预言说，尼赛亚降临人间的时候，犹太人会复国，圣殿亦将会再次重建，这个就是第三圣殿。犹太人复国曾经被称为是不可能任务，没人见过一个灭亡了2000年的国家还可以复活，但是以色列做到了。以色列人复国之后，就心心念念要起他们的第三圣殿，他们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圣殿研究所，开始培训祭司，搜集文物，做各种准备工作。2022年，他们甚至还培育出了五头红母牛。红母牛在圣经中是圣殿重建的一个很重要的预兆，甚至连消失了2500年的约柜也被他们找到了。讲起来还是美国人的功劳。美国中情局由1980年代起就有一个代号太阳光速计划的机密任务，还有遥视功能的人来探测远程目标。2000年 CIA 的一份解密的报告显示，传说中的约柜找到了，实验人员是一个编号是032的遥视者，他不知道要看的东西是什么，只是凭着一个给他的坐标号，就看了一个位于中东地区的地下室，那里藏着一个由金银和木头制造的容器，外面有绿翼天使的装饰，周围的建筑看上去好像阿拉伯圆顶清真寺。他说当地人讲阿拉伯语，着白色的衣服。他还在报告中说，感知到这个柜神秘的力量，说这个目标和仪式记忆导致和复活有关，具有强烈的灵性和历史意义，受到某种保护，未经授权打开容器者将遭不明力量摧毁。如果这个真是约柜的话，那很显然它被保存在一个阿拉伯国家，说不定就是在耶路撒冷哭墙里面，在第二圣殿遗址上那个圆顶清真寺下面。以色列要怎样将它要回来呢？这个不是有特朗普吗？末日前奏。事实上最近的这个斩首行动，伊朗变天，或者很多人都解读成了末日到来的前奏，而这个背后的推手就是特朗普。圣经中的耶利米书就预言过以兰的审判和复兴，以兰就是现在的伊朗。预言中说，我要斩断以兰的弓，这个就是他们力量的支柱，我要设立我的宝座在以兰，灭绝他们的君王和首领。但是末后的日子，我要给被俘虏的以兰人回归。截断弓就是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，设立宝座在以兰就是终结极端主义政权，建立新政权。 滅絕君王和首領，就是哈梅內伊和高層領導被擊斃。末日的日子這一句就被解讀為是伊朗民眾由神權暴政中解脫出來，基督教開始復興，這個亦是末日到來的預兆，可以說句句都應驗了。在以西结书中亦有个末世大战的预言，北方联军入侵以色列，联军中就有波斯，就是伊朗，还有来自马各地的领袖，这个就是俄罗斯。不过他们的攻击失败，神由天降下灾难，毁灭了北方联军。现在伊朗、俄国和中共国被公认是邪恶轴心国的三国联盟，但是这三个国家现在都在这里被特朗普狠狠打击，伊朗是被打得最狠的，所以有人将特朗普做居老士，一个可以帮助以色列重建第三圣殿的人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如果特朗普的努力之下，伊朗最后变天，好像预言中讲这样，抛弃伊斯兰教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，或者重拾古波斯拜火教，这个将为以色列扫清重建第三圣殿的最后障碍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特朗普在打击伊朗的同时，和阿拉伯国家其实是走得很近的，这些国家友好到甚至开放领空和军事基地给美军，帮助特朗普打击伊朗。如果特朗普真的将伊朗极端政权这一粒钉崩了之后，在他的斡旋下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很可能会修复。那关于归还约柜和重建第三圣殿的事亦可以提到日程上了。如果第三圣殿真的起好了，你觉得救世主尼赛亚会不会出现呢？如果他真的出现，最后的末日大审判又会以一种什么方式出现呢？今日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，亦包括扶摇的未解之谜。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。